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您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年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5月18号，汪曾祺纪念馆在他的家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纪念馆所在的文化特色街区呢，借鉴了莎士比亚故居加纪念馆的模式，由汪曾祺纪念馆、汪弥部落、汪氏家宴及汪氏客栈4个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达到了9541.35平方米。中国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传统之一，就是它所反映的乡土情怀。几乎每个中国作家的心里都有着故乡情结。故乡是人们心灵深处永远温柔的去处，甚至是有些作家永远的守望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汪曾祺。1920年3月5号，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城里的一个书香之家。1997年5月16号，汪曾祺去世之后，他的儿女们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写在墓碑上的是高邮汪曾祺。高邮是汪曾祺的起点，也是他的归宿。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一同参观汪曾祺纪念馆，在汪老的作品中感受水乡风韵，品味江南美食，走进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故乡高邮。
他是大家，也是布衣，他赋予文字中国式的烟火气，他记录生活豁达不失情趣，他是苏北水乡深情的儿子，他就是高邮人汪曾祺。本期节目带您走访汪曾祺纪念馆，一同品读这位江苏作家对故乡的拳拳深情。
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有著名的秦游八景，有当过皇帝的张士诚，有吴三桂，更有词人秦少游、散曲家王盘、经学大师王念孙、王隐之父子。古时的寺庙道观和乾隆南巡时停靠的御码头尚存遗迹，加上县城的城墙街巷、人家店铺、四时风景、乡风民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汪曾祺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背景。高邮还是苏北典型的水乡，耳目之所及无不是水。运河以东，家河万顷，阡陌纵横；运河以西呢，是一望无垠的高邮湖。这个美丽的水乡小城，湖港交错，这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的流。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汪曾祺一些小说的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小说风格，赋予了汪曾祺一种阴柔的气质，一种淡雅的格调。故乡的风物滋养了汪曾祺的精神。汪曾祺在《我的世界是水》系列散文的序言中曾这样说到他家乡高邮的状况：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可见在多年后表现出来的汪曾祺自身的文化意识里面，不能不包括这一种故乡的情怀。回忆总是指向故乡，而对故乡的回忆又总带着温情的关怀。试水是汪曾祺记述回忆高邮生活的体验，从我的家乡、我的家、我的父亲等自传体散文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作者依赖的故园中，桥、河水、船总是反复的出现。我们也在他出神入化的作品中可见小城的咸鸭蛋、野菜、寺庙、手工业者。散淡的文字让人细细回味，一次又一次揭示着高邮水乡的地域特色。对于一个出生在江南水乡的少年，小城里的庙馆楼堂、大街小巷都藏着他深沉的怀恋，例如东大街、保全堂、文游台等等。 由此可见，汪曾祺在高邮生活的十几年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意蕴，而这种文化的背景呢，就是高邮小城。汪曾祺的每篇作品几乎都会很用心地去描绘高邮的风俗人情、风光景致，而且是不惜大量的笔墨。他的代表作小说《大闹济世》，开篇便这样写道：闹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还似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闹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鲜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组高邮水乡大闹的风光景致，这组貌似平淡的水墨画把人们引向了一个优美的世界。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一起听到的是汪老在73岁时接受采访的一个录音片段，听听他对于家乡水景的记忆，以及这些水的意象在他作品中的投射。
我是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生，今年73岁。我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曾经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读过4年中国文学系。解放以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的职员。解放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是作为文学刊物的编辑，曾经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但是我的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写短篇小说和散文。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我的家乡高邮作为背景的。我的家乡在京杭大运河的下边，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到河堤上去玩，去看船，看大鱼。有的时候到西堤去玩，那个时候运河比较窄，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的外边就是高邮湖，高邮湖上曾经有一颗神珠，这个珠子出现的时候很亮，据说是几十里之内的树都有影子，但是现在这颗珠子全是没有了。所以这个高邮湖又叫珠湖。高邮也有八景，高邮八景第一景就是碧色珠湖。所以这个我的小时候学刻图章，第一刻图章刻的就是珠湖人，我是珠湖的人。我的家乡是个水乡。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看到河水的日子，几乎是没有，每天都要看到河水。我从家了到上小学的路上是沿着一条河走的，上读初中的时候也是沿着护城河走的。从我们家所住的那个巷子往南，那个地方叫月塘，是一片水，往北不远就是大脑。这个我写那个大脑记事，就是写的是这个地方。我几乎是隔3天2次就到大脑去玩一趟，跟着我们那个家里挑水的老朱去，他挑水我就跟着去玩去。那么我也常常到我所写的那个异禀 那王二的家里去玩去。在义兵家里，他王二家里那个情况是完全根据我对实际生活印象而写出的。
正如汪老所言，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有故乡河流湖泊的影子。在汪曾祺纪念馆的石壁上呢，就刻着汪老回忆家乡的文字：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水这个元素在汪曾祺纪念馆里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在资料陈列的下方啊，就有一道微缩的景观，一条大运河蜿蜒而过，河水清澈，两岸芦苇随风飘荡，就好像是汪老的小说《受戒》里的主角明海和小英子正在芦苇荡里划着小船，似懂非懂的爱情正在发生。在二楼的展厅里呢，有多块高低错落的多媒体显示屏，这些屏幕上啊，不断地重温着汪曾祺的童年旧梦，那些浩荡奔腾的河水，振翅飞翔的水鸟，无不一次次出现在汪曾祺的笔下，生出一篇篇清新隽永的文字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汪老笔下的高邮。朗诵者播音艺术家陆阳。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的家乡，汪曾祺。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 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 鳜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鳜鱼够4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大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一首江苏民歌《我的家乡在高邮》之后，我们继续和您分享汪曾祺的故乡情缘。
他是大家，也是布衣，他赋予文字中国式的烟火气，他记录生活豁达不失情趣，他是苏北水乡深情的儿子，他就是高邮人汪曾祺。本期节目带您走访汪曾祺纪念馆，一同品读这位江苏作家对故乡的拳拳深情。
新建成的汪曾祺纪念馆，远看呢像是七落掀开的书稿，它大体就对应着汪老生前所涉猎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书信、杂著、谈艺等七类文学题材。整座纪念馆分两层，11个展厅，有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界等五大主题，每个篇章连接在一起，就勾连了汪老一生辗转的地理轨迹，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有详尽的介绍和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馆的二楼有一座汪曾祺书房，这个书房里的书柜、藏书、沙发、书桌都是由汪老的家人捐赠的，他们都是原封不动从汪老在北京的书房中搬过来的，原汁原味保留着他的生活气息。特别啊，是书桌上两副眼镜儿，一个茶壶，仿佛是主人刚刚离开，台灯的余光还在，茶杯也还散发着袅袅的热气。这个整体搬迁的书房呢，是来自于北京的胡坊桥旧居，这也是汪老生前的最后一个住处。汪曾祺早先是没有书房的，在北京甘家口居住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儿女们合用一张写字台，经常因为没有桌子用而着急，他只能都先想好了，然后有空的时候再去写下来。1983年搬到蒲黄榆之后呢，他才有了一间7个平方米左右的小屋，这就是汪曾祺的卧室兼书房。汪曾祺生平所写的大多数文章，其实都是在这个小小的7个平方里写出来的。直到96年搬到胡坊桥，才有了这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而今他静静地搬迁到了高邮，一切都保持着北京的原样。在纪念馆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处介绍颇有趣味。有文学青年对汪先生说，高邮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秦少游第一，您第二。汪先生听了之后慢悠悠地说，高邮鸭蛋是第二，我是第三。这就是汪曾祺，汪曾祺就是这个样子的。学界一般都认为汪曾祺身兼二美，美文家、美食家，他能写绘画，还能做一手好菜，是作家中少有的特别热爱世俗生活的人。汪曾祺在世的时候很乐观，他总是认为生活是很好玩的，他生平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当中，以吃为题材者占了很大的比例。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汪曾祺啊是真正的吃货。在他的《五味》一书当中，谈吃的散文呢就有32篇之多，荠菜、枸杞、苦瓜、莴苣、蒜苗、花生、韭菜花、豌豆等等都在他的笔下开花，石鱼、鲤鱼、桂鱼、凤尾鱼、鳝鱼、螺蛳等等也都在他的文学中游弋，什么炒米啦、栗子啦、手把肉、拌菠菜、拌萝卜丝儿，这些啊都被他写得文采缤纷。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千万别在大晚上的读汪曾祺的书，那真的是深夜放毒啊，看了食欲就会勾起来，你不吃点什么觉都睡不着。汪曾祺笔下的美食呢，其实很多都不是很上档次的，家乡几个小小的洋花萝卜也被他描述成最好吃的食材，高邮的咸鸭蛋更是被他写成了人间极品。这种笔法充满无限的家乡深情，细细品味让人感到高邮人骨子里对于鸭蛋的那份骄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重温这篇入选了初中语文课本的经典名篇《端午的鸭蛋》。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梭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活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
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辣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鱼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方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鸡儿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 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乡愁，不管离开多久，家乡味道在心头。走了多少春秋，一颗心总在家里。岛屿总是吃不够，家乡味道最可口。想的泪心中流，老妈妈的牵挂弄成一碗咸子粥，一笼汤包相扣，思乡的心在守候，老妈妈的牵挂温暖到心。思乡愁，不管离开多久，家乡味道在心头。走了多少春秋，一颗心总在家里。岛屿总是吃不够，家乡味道最可想的泪心中流，老妈妈的牵挂弄成一碗咸子粥，一笼汤包相扣，思乡的心在守候，老妈妈的牵挂温暖到心头。一碗馄饨入口，思乡的心中流，老妈妈的牵挂弄成一碗咸子粥。
汪曾祺19岁以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高邮度过的，这里是他幸福和美的童年天国，也是他精神世界温暖的家园。这里造就了他温情的人格，也造就了他作品敦厚温雅的艺术风格。他把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感都化成了文字，即便到晚年在接受采访时，他仍说家乡的素材还没有写完。汪曾祺全集一共收录了他的小说125篇，其中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就有60余篇，与故乡有关的散文杂文更是不胜枚举。他以回忆的方式书写他的高邮故事，以审美的智慧创造他的高邮世界，可以说高邮是汪曾祺毕生情感理想的依托之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5月18号，汪曾祺纪念馆正式开馆。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道，老头儿做梦也想不到家乡人会给他建这么一座精美的纪念馆。是啊，今后在这座他爱了一辈子的城里，人们又多了一个去处，可以循着作家的生活气息徜徉于他的文学世界。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和您分享一首汪先生写给家乡的诗，温情又唯美。我的家乡在高邮，风吹湖水浪悠悠，岸边栽着垂杨柳，树下卧着黑水牛。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我家住在古城里一条深深的小巷，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树下可以乘凉。我时常望着大树发呆，什么时候可以长大？长大以后就可以背起行囊去远方。长大以后就可以背起行囊去远方。古城的岁月行如流水，载着小船慢慢摇，芦苇荡的孩子们随着鱼儿在奔跑，爷爷讲的传奇故事伴着我慢慢长大，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我听见古城的风送来一首悠长的童谣，吹着风筝在高高的天上飘。我看见古城的人牵手走过弯弯的小桥，千年的石板上留下他的笑。载着小船慢慢摇，芦苇荡的孩子们随着鱼儿在奔跑，爷爷讲的传奇故事伴着我慢慢长大，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我听见古城的风送来一首悠长的童谣， 吹着风筝在高高的天上飘。我看见古城的人牵手走过弯弯的小桥，千年的石板上留下他的笑，抚摸着古老城墙，每一处熟悉的石雕，找不到童年躲藏的街角，一壶清爽难忘掉，家乡醇香的味道，一直相思荡漾在我心里绕，一直相思荡漾在我心里绕。